上一节就是讲这个到底般若的正观怎么修学那个如何我们去闻思这个般若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用这个偈颂把这个我们上一节讲的这个重点再回顾一下大家请看黑板，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以无性的正见，我们先来讲这个无性的正见，那么，无性的正见，到底什么是无性的正见？我们想一想，就是无自性，无性就是无自性那无自性呢？所以这个，因为我们世俗的一切的这个缘起的俗数法。我们上一次讲到俗数法，就是缘起的道理，持有故必有。这个世俗的这个都是假施舍假名，但是呢，自性不可得，就是每一样都不是都没有自性，也就是说，它不是独一的，它都是因缘所生的所以这个叫做无性的正见，观察即安住。那到底要怎么观察跟安住呢？其实我们上一次这个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一般你说你要观这个空，你要怎么观？当然你观空可能是观一个虚空，空空的，或者是一个空地，那一种跟这个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这个三假，我们可以用三假来观空，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明假就是最好去观的，明假就是说这个名字是假施舍的。那以前我们的学员有学过这个学二三要，这个导师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嘛，说你这个一句话叫做老太婆，那么老太婆在这个浙江。老师说，这个是他的家乡，这个是骂人的话。可是你这一句"老太婆"到了四川贵州，这是一个尊敬的话。所以这个名字本来是就是一个假施舍的你仔细去想一想因为地方的不同，语言的所有习俗不同，所以一句话它就有不同的观感。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去观我们学习佛法就可以，我常常这个就是在我们听闻之后，我们去思维，那就是听闻的这个名假，套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比如说这个名假，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讲。那么我们小的时候我去参加比赛是校队参加比赛。那么要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去的。那有一些同学，他是家长妈妈带儿子去参加比赛。那我们要参加比赛了他妈妈在旁边讲话，他妈妈讲说：“没关系呀，不要紧我们志在参加，不在得名。”那。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佛法，像我那么国小五六年级，我心里想说，我们参加比赛就是要得奖牌怎么会讲说志在参加不在得名？我那个时候我就猜不透这一句话，就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安慰的话吗？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思维，本来。这个你要得这个名牌，必须要你的因缘具足嘛比如说，这个你要参加比赛，你的心你的技术、你的体力三方面都具足了可能加上你的运气，所以这次你就得到奖牌了这个运气好，这个对手都很弱那你可能就得到奖牌了，这是因缘和合。所以小时候不了解这个名假这个名利，它只不过是一个这个因缘和刚好你的运气，然后加上你自己的努力这样配合上来。所以我们觉得有一些我们学佛的人都 有一些他就说 我急着要往生、啊、那么年轻轻轻、啊、有时候六十出头他都要拼往生，可是你的报体还不到嘛、啊、除非你得到了念佛三昧，那么在这样在因缘还不具足之下、啊、就要拼往生，那是容易出问题、啊、这个是明假、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明假里面去这种思维、啊、观察这个，所以这个是明假。那受假呢？受假是我们都知道是复合物嘛，哈，复合物五蕴合合的。那么在《金刚经》里面有谈到这一句话，哈，所谓这个一合相，哈，啊，非一合相，啊，啊，是名一合相。各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佛说的啦，哈，说这个。这个世界、啊、我们看起来是一合相，我们先把这个一合相的定义先定好。一合相就是说这个世界你觉得它是一个实在性的世界吗？啊，其实不是吧、啊、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看起来是一个地球、啊、是一个整体，但事实上有很多的因缘和合，看似一合相，但不是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是说，在这个因缘和合的条件下、啊、叫做这个一合相、啊、那我们这个五蕴、啊、我们也是可以这样观，我们观察这个我，我们这个我也是可以这样观察，说，哎，我们不过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啊，是一合相的我，但并不是真正的这个一合相的我啊，是假名啊，这个五蕴合合的一个我。好、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观察。所以在这个原始的经典，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讲，就是有一个长者他生病了，那么那个尊者呢就去慰问他，好、啊，那慰问他就跟他讲说这个。先去叫他去观察五蕴啊六处啊可不可得，后来他就在生病的时候就心就解脱了哈、啊、所以就是安然的往生了，也就是说从观这个五蕴六处不可得之后，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他的就不恐怖了嘛，那他就可以心的可以自在的往生、啊、所以这个无性正见啊，观这个世俗的假名有，就是观这个啊，这个刚刚我们的名假、受假，受假是五蕴合合。那法假就是色受想是形式的一一法啊，它也是因缘合合的。那我们上次说比较维系的，就是说，我们也讲说是原子，它是最维系的。可是你看原子在分析啊，还有这个。电子啊，再分析再分析，还是因缘和合。这个是这个佛陀啊，从正出教哈、啊，他正的说，这个没有一个实在实性哈、啊，没有一个自信哈、啊，没有一个自信，这个叫做无性的正见哈、啊。那么我们经过这个正见，我们现在听闻的啊，听闻的是等于听闻的嘛哈、啊，那我们在思维。那这正见必须要是说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成佛之道，这个正见必须你要这个择善而固执啊，哈，就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还可以保持这样的正见，好，那个才是真正的正见。所以正见的意思不是光是这个知识上的认识啊，就是你遇到你境界的时候，你还依然不变哈，然后坚持下去，这个才是真正的正见啊。那观察即安住哈、啊，这个观察，这个安住啊，止观互相应，善入以即灭哈、啊。我想用先做一个这个刚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有影像的有影像的分别啊哈、啊，还跟着无影像的这个观察啊哈。啊所以观察，我们先刚刚讲的就是对于名假受假啊，这个我们这样观察啊，没有一个自信。那么我们观察之后，那么安住在这个 在这个分别无分，这个我们分别影像哈，我们已经把它分别了，然后再安住啊，这无分别安住的心哈，在这里，好，这是先观察，好，先观察，好，好像我们上一次讲说你要这个观嘛哈，先观莲花哦，莲花是怎么样的哈，然后你安住，你那个影像已经这个观察完了，你就安住这个这朵莲花，好，就是你观察这个世俗的假有，然后你安住于这个空的这个相貌，哈，空的相貌，好，观察及安住，啊，那当然我们在普通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入定啊，哈，这个入定观察至少要到未到地定，就是最少在初禅以前的未到地定，然后去观察，啊，去观察。那么我们通常的这样观察思维啊，叫做散心的观察。那么你如果能够这个啊，有这个定力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讲的，先观察这个莲花，我们观察这个空的相貌，然后安住在空的相貌，啊，安住啊，观察及安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导师说这个也可以止观杂修嘛，哈，就是你观完了，你可以安住啊，这个安住在一个相貌，莲花的相貌。可是你可以，已经安住了，你可以再观察再细微的莲花，多大啊？啊，那么有花瓣有几瓣？好，这个就观察再细微，啊，这止观杂修。那到后来，这个这里讲到的这个。观成就之后，我们观成就之后，它会出现几种情形啊？那是经典讲的啦，哈，就是可以这个安住心，可以安住你的观力呢。如果强的话，可以安住。那这个观力把定力强的话，可以安住。那你的观很明显啊，就可以啊，观力很明显，就这个又安住又明显，哈。那这个。所以这个在观成就的时候会趋向这样的那个心境啊，就是又安静啊，那又明显啊，这个就是观成就了。那观成就了，这个它因为是取向这个法这个空性的嘛，它会趋向一切空，你就会啊法空这样的境界。那到最后观成就了，可以止观双运了哈，止观相双运就是啊，你无分别住。啊，无分别的住心，啊，跟无分别的观慧可以互相运用啊。无分别的观慧的时候，又能够无分别的安住我们的内心。那么无分别的观慧呢？啊，无分别的住心呢，又能够无分别的观慧哈。所以这两个止观相应。啊，所以到后来这个。你这个止观相应之后，会这个空相会脱落，那都误入这个般若的法性空相，哦，这样子的这样一个描述啊，所以可以善入于极灭。但是可能我们初学的同学这样讲，他没有这个对于这个相啊，比如说无分别的这个住心跟无分别的观慧啊。我会觉得，这个名相太多哈。我想以这个《金刚经》啊，这个导师在《人间佛教》的一篇，这个这里特别有讲到，这样就可以稍微明了一下哈。就是说，在导师的《人间佛教》里面，曾经有讲到须菩提的故事。这个须菩提的故事，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哈。就是说。这个世尊啊，有一次到这个刀立天宫哈，刀立天宫去跟魏母亲说法。那么他到天宫回来，要这个回到人间嘛。那么很多的比丘啊，乃至于莲花社比丘尼啊，他们都想第一个见佛嘛。哈，那这个须菩提那时候在山边哈，他就想说，哎，我到底要不要去见佛啊？太远了要去见佛。那他就心里想，哎，其实这个世尊有教我们一句话哈，见缘起即见法啊，你去观察这个缘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缘起的世俗有，缘起的世俗有，观缘起即见法，那见到这个法，悟入这个法性呢，即见佛。所以须菩提他就在山边的时候，他因为他已经有定力的嘛，他就在那边观。他怎么观呢？这个导师有这么讲的，就是说他这个文字没有很多啦，他就说观一切缘起的一切法，从无常，好，无常观这个无常，那么悟入一切法性的，就我们刚刚就是自性不可得嘛，好，自性不得，然后入于这个即这个空性，好，空性入于空性，证到这个法性，那么证到这个法空性即见佛，好，所以这个善入于即灭，我用这一个故事就是要讲刚刚他从这个入定，然后观察一切的一切法就是无常，那么悟入空性。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在想这个空性，都有一句话嘛，就是说这个苦因故无我，因为苦的原因，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苦故无我，无我即这个苦，无常故苦啦，无常故苦啊，因为世间的刚刚讲的，我们这个须菩提观一切法都是无常，无常故苦嘛，哈啊，苦故我无我哈，就是这样，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个，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它一定是乐，真正的我是乐的，它也不会是无常的哈，所以无常，因为无常的原因让我们觉得很苦啊，所以苦的话就不是实在的我。所以这样也可以从这里观察一个这个这个我空性哈，我空性哈，就从这个无常入门哈，善入于即灭。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记诵哈，这个。那么接着这个善哉真般若哈，好，这个真般若啊，善哉真解脱哈。那么这个是佛这个正道的这个般若啊，并不是这个我们一般学者说想到这个道理啊，所以世尊的这个智慧，他是从这个这个正修正得到的般若啊，说善哉真般若啊，这跟这个二圣啊哈，还有大圣的相似的慧，还有是外道的这个智慧啊的一些见解是不一样的哈，他有讲到这个是二圣的智慧啊，跟这个大圣有一些相似的智慧，他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才赞叹这个善哉真般若哈。所以那么什么叫做善哉真解脱啊？这个真解脱，我们看这个迹象，因为这个意识啊，就是这个法性的空义啊，证到空性善哉，等到我们证到这个空性，就是善哉真解脱。好，那是当然啊，所以再来就是以无等的圣智哈，这个无等轮的圣智啊，哈，就是圆满足功德哈。那当然，这个无等的圣智就是这个般若智啊，哈，般若智。可是要圆满诸功德，只有这个佛才能圆满诸功德，哈。所以我们就是以这样，虽然你有这个悟道法空性，哈，这个二圣还有菩萨，啊，这个有一些是说七地的菩萨就证到这个般若，或者八地。有的说是八地才证到无生华忍嘛，哈，所以他这个以这个法空性的义啊，无等圣智啊，圆满诸功德。但是究竟你有这个法性空义哈，还要圆满诸功德，必须还要修行啊，也就是说佛跟其他不一样，所以佛除了这个他有般若智之后，在修行六度嘛，哈。六度，然后他圆满诸功德。佛有圆满什么诸功德？就是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个在后面我们会再讲。那我们其实我们上次有特别 这个引这个《般若经讲记》的说啊，这个三世诸佛都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哈、啊、而成就的嘛，啊，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哈、啊，哦，这里有特别谈到这个五畏啦，哈，五害怕，五畏哈、啊，有没有？都各位还想起来吗？所以，因为我们有执着，所以我们会有害怕五畏。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怕我们布施太多，那我们不能过活，或者是说在大众中处在大众中哈、哦，要讲话会惊啊，拍摄比比抓，有所畏惧啊、哦，有所畏惧哈、哦，因为有一些人都比我们还懂，那我们不敢讲，或者是这个啊，怕我们有恶名。恶名的畏啊，就是说你虽然你修行啊，可是你还有种种的障碍啊。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我现在想要去度众生，可是，要去酒店啊度众生，会怕人惹机嫌，这个恶名畏哈、啊，这个、五畏。所以我们心有种种的挂碍，有种种的颠倒妄想啊，颠倒妄想的时候就有执着，会害怕。啊，我也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分享。以前我们这个在家居士的时候，那在佛学院呢、啊，啊，我们就准备要出家哈、啊。啊，我们准备要出家，都想说，哎、欸，我现在哦，我在穿在家的衣服习惯了哈、啊，那我这个我现在换成这个出家的衣服哈、啊，走在路上哈。啊会不会哈、啊？这个大家看我有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会觉得很不自在哈、啊。那个哦，我们这个一举一动哦，都是大家都在注意你哈、啊。所以有时候想要穿这一件僧服啊，觉得很害怕啊，恶名畏哈、啊。我本来想说这个只有我自己会这样想，后来我们后面出家的也问我这一个问题，说哎呦我这个。如果出家之后啊，穿这一身衣服啊，在这个走在马路上啊，大家看呢、啊，他啊觉得啊这个很不自在啊，这个是恶名畏，有种种的这个颠倒的这个哦，所以有所执着，所以会害怕啊。但是我们《心经》里讲的到底是说对生死的恐怖啦。那你只要没有所执着，无我这个无我所呢，就没有恐怖。这个可以没有恐怖颠倒梦想哈、哦，这个是这样，好、哦，所以以无等伦的圣智哈、啊、圆满诸功德哈、哦，这里是第二个我们讲到的。那法性本无二哈、啊，随机说成义啊，了义不了义，智者善觉者啊、哦，其实。这个智者善觉者，我想就把这个我们在成佛之道前面的序啊，其实导师就有讲到了。所以因为这个佛教，因为祖师历代的弘传都不一样，各个的说法，大家都说他是最了义，都是最赞的啦哈。那都是说这个别家的不了义哈。那是智者善觉者，所以因为佛教的，因为祖师的弘传，那因为当时的那个时代，哦，适应着那个佛法，那么在流传之中，有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变样了，或者是不适合现在的时机、啊、可是这样掺杂起来，历史的这个演变下来，我们变成说，哎。到底是谁是最了义不了义啊？智者说，所以我们成佛之道才会从这个，后来再从这个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哈、啊，让有一个系统啊，这个说从这个三乘共法、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然后把它能够一个系统、啊，让大家可以大家明了。那其实讲这句话啊，其实就是。等一下就是要讲我们大圣他主要有各家的说法那主要有三系、哦、等一下会说明、哦哦啊、那我们这个了义不了义我先从最底下讲、哦、那么法性本无二、啊、这个是随众生的根基来说诚意、哦、说诚意 那么这个法性本无二啊，就是说正道空性啊，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好，但是因为大家所证的好会有所不一样，三圣的圣者他所证的会有所不一样，但是这个法性它是没有变的，无二无别的。哦，有讲到虚空嘛，哈，虚空我们圆形的器物跟方形的器物都是依这个，哦，咱这个所在哦，圆的物件，那么依这个虚空有圆的，有方形的啊，有这个四角形的哈，那但是它虚空没有变啊，但是是这个法性本来是一本无二哈，那会有因为随众生的根基有诚意，所以有菩萨啊，有声闻啊，有佛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的这个菩萨，这个声闻的空啊，就是叫做毛孔空啊。啊，菩萨啊，这个跟佛是太虚空啊，所以随心说成义。所以这个我们再回想一个，在《金刚经》里面有谈到嘛，哈，一切无为法皆以一切贤圣啊，一切贤圣啊，皆以无为法而差别。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金刚经》这一句话，我们觉得说奇怪，一切贤圣啊，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无为法，它是本就刚刚我们讲的法性本无二，没有差别。怎么会说一切贤圣呢？皆以这个无为法而有差别？好，它其实不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无为法是没有差别，但是因为贤圣的根基有差别，好，所以这句话就可以。各位在以后在诵《金刚经》的时候，一切这个贤圣皆以无为法而差别，不要以为说，这个贤圣啊，这个因为无为法而有所差，而又有差别。无为法本身是没有差别，是因为贤圣的这个啊，每一个人修行的根基跟愿力啊不一样，所以有差别哈。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偈颂。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大圣的三系嘛，哈，所以他从古代的贤首啊，我这里刚好有一个这样的表格哈，古代的贤首中还有太虚大师跟应顺导师的，其实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哈，但是因为我就想时代的不同啊，那各家啊，他的有不同的名字。我们先从导师的嘛，因为导师这个我比较啊，这个熟悉哈。就是说，性空为名，就是我们刚这几节要讲的，都是在讲这个般若啊，都是在讲性空啊。啊，那等一下，我们下一节可能要讲这个唯识的了，哈，要进入唯识了。那我们上一节所讲的都是性空啊，那性空。在太虚大师叫做法性，法性中嘛，哈，贤首中叫破相，哈，啊，那我们下一节要讲的唯识，啊，太虚大师叫做法相，哈，啊，贤首也叫做法相，哈。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唯识讲完之后，我们要讲这个真常唯心啊，如来藏，哦，就是这个大圣就有这三系，哈。这个性空为名为是如来藏啊，这个三系，啊，那太虚大师叫做我法界圆觉啊，那么贤首中叫做法性中，法性中啊，所以这样的话，这样一个表格，将来各位这个自己去看其他这个祖师大德的著作，哎，你哦就可以发现啊，原来他就是在讲这个大圣的三系哈，那看。我当下那个名相，你看了就母萨萨啊，这个就是这个。那接下来这个我们最后的这个要讲这个性空为名的时候，这里讲到为什么大圣三气啊，为什么不同呢？啊，其实我们先讲他们所安立的都是一样的，他们必须。当然都是从这个四谛啊， 苦集灭道了，苦集灭道去安立了、哦、就是说 一定就是持有故必有，缘起的因为有这样、啊、的因缘，所以才故必有嘛，这个就是我们苦集的说明。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烦恼、哦、才会有业、哦、那么有业才会有苦，持有故必有。因为为什么会有业、哦、业障就是因为有烦恼。那么为什么我们今生会得到 苦报，就是因为有业、哦、这个叫做持有故必有，就是苦、啊、那就是集的说明。集有时候是讲烦恼嘛、哦、这个苦集的说明，这个是流转、啊、当我们修行不是一定都要这个受这个苦报的、啊、我们还可以这个还灭、哦、还灭，还灭就是此无故彼无、啊、就是说我们的烦恼如果灭了、哦、那业就消了，那么消业消了呢、哎、就没有苦报，也就等于说不用再流转生死了、哦、所以一般再怎么样讲佛法都是讲这个流转还灭、哦、这个字是。可是呢大圣的三系呢、啊、他在成立这个一切法的见地不同、哦、就希望为是他们可能在这个看法会不同，所以有些、啊、就有的是实有，有的是这个一切都是无自性、哦、像这个这个我们性空为名呢，我们的这个中观呢，就是一切都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啊、哦，好，一切法，所以中观里面就是说的世俗啊，我们的刚刚讲的俗数法就是缘起法嘛，哈、哦，啊，持有故必有哈、哦，这个都是幻有的哈、哦，那到。都是圣意毕竟空，这个圣意就圣意的意思啊，就是一切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因缘生的啦，没有一个自性啊、哦，都是毕竟空的啊、哦，这个就是中观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个中观的讲法哈、哦。后来我们上一节的就是讲到这个刚刚讲的世俗如幻有哈，378页哈。哦，圣意毕竟空，就是要讲到这里哈。所以，我们世俗的这个生死的业果，假设这的生死业果啊，还是涅槃呢，都是假的哈。所以我们上一节最后就是说，乃至你呀、啊，这个世间的名词啊，哈，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出国啦，啊，四国阿罗汉呐，啊。辟支佛、诸佛 啊，乃至这个凡圣世间假施设的、啊、在这个毕竟空里面、啊、都是这个如幻如梦的、啊、所以这里上次特别最后讲说，哎、啊，你说涅槃，你假施设这个涅槃亦如幻如梦、啊、那你有一个法能胜过于涅槃的，也是如幻如梦、啊、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世俗假施设的，都是如幻如梦啊。那就等于说啊，如幻如梦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就是无自性故，才能够安住立一切法。阿弥陀佛，啊，各位不太了解哈，就是刚刚我们讲讲，往南有哈。世间的往南有的一切这个啊，你行布施啊，行很多的布施啊，啊，做了很多的善事啊，往南有，因为他做了善事，这个马上就过去的。哦，这显出中华义，可是贵子大咪啊，这个华义都不一样。哦，这个往南有，可是他无自性，毕竟空。可是他毕竟空，虽然是无自性空。可是又往南有，你虽然做了善事啊，是没有自性可得，可是呢，这个业果不失往南有啊，毕竟空而往南有，所以我们再把这个378页哈、啊， 这个必须要的最后一个，从圣意观察，我们刚刚讲的圣意就是一切无自性不能安立。那么在无住本，就是在已有空义故啊，无住本其实要讲这一句话，立一切法。那我想在整个过程，我们这个看一下注解，看一下注解啊，注解角注235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什么叫做于无住本，无住为本哈。这里作舍里耶哈，那我会慢慢这个念哈，让大家听得清楚哈。这个《维摩经》的卷中里面问哦，这个到底善跟不善，就是善跟恶啊，到底谁为本哈？它的根本是什么？那这个《维摩经》里面就回答说：哦，做善业跟恶业啊，就是因为生业嘛，啊，生为本，生为本。那他又问啊，那你生业什么是生业为本啊？做这个善事恶事，谁为本呢？啊，欲贪为本啊。当然，我们做善事也有善欲啊，啊，或做这个恶业啊，有这个恶的贪欲啊为本啊。那么欲贪啊，谁为本啊？他就说，哎，当然这里就谈到心了哈，心啊，贪欲啊，这个其实就是谈到心，身呢、啊、什么为本？心为本嘛，哈，欲贪为本。那心为本啊，欲贪又是谁为本啊？为什么会起这个善心跟恶心呢？啊，他就讲虚妄为本，虚妄分别为本啊。那虚妄到底虚妄又是分别谁为本呢？啊，颠倒想为本，好，好，就是说颠倒想为本，就是什么叫做颠倒想？就是说，比如说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可是我们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认为是常的。世间是苦的，我们颠倒来，这是世间很快乐哈，啊，这个就是这个说佛法，你要颠倒行啊，颠倒想啊，啊，颠倒为本，哦，所以。希望分别就是你颠倒了，你弄错了哈，这个你无明嘛，你这个弄错了。那颠倒想谁为本呢？啊，你为什么会起这个颠倒？无住为本，啊啊，那这个又问无一直问嘛，就无到无住什么为本呢、啊？为本来的本啊？他说无住本无本啊啊。从无文殊师利啊，从无住本啊立一切法，啊，那这个导师啊底下这个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他有做了这样一个这个解释哈，做这个，因为这里这个无住为本，如果不解释，我们到底这个无住本是什么意思哈？那导师在。印顺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100页，这里有特别的讲到了，他就要解释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一段话。那前言呢，就是说，我们凡夫的生死流转呢、啊，其实的根源在无明，无明为父嘛，哈，贪爱为母，这是佛法所说的。那以《般若经》来说，无明他不能了知。他不能了知一切的法、啊、其实是没有自信的，由于不知道啊，这个而起执着，所以他最根本的这个错误啊，啊，所以因为这样的无明啊，所以不能出离生死。那所以菩萨以这个般若，我就刚刚讲，远离颠倒梦想，不起执着啊，不执着而能得到这个解脱，啊，这个。不执着就能得到解脱哈，啊，所以这不外乎啊，我们只要迷这个真如啊，我们要迷啊，啊，就有生死。那么我们悟到这个真如啊，证到真理而解脱的意思。好，这里导师要特别讲到我刚刚念到这个《维摩诘经》这一段文啊，那么 初期大圣的经说大抵如此，如这个维摩诘经所说的，就刚刚我们善不善谁为本啊，到这个无住谁为本呢，无住本无本啊，这导师哦，这个刮胡料之后啊，导师有做一个解释哈，所以导师说啊，从我们心啊引动的行为哈，心行心引动行为的善跟恶啊，层层推究啊，那么就刚刚我们一直推究以无住本啊来立一切法，那么这个无住则无本。你没有无所住啊，则无本啊，好，则无本。好，就刚刚讲的这个无住啊，无所住就则无本哈。啊，无住啊，古德解说为无名住地哈。这个看379的这个注解啊，这个底下无住在古大德解说为无名住地啊。但是导师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了哈，无住的原来这一个这个梵语啊，原语啊为无名，这个跟这个无名住地啊，这个梵文是两个不同的哈，所以就是我们古德有可能就是这个望文取义而误解的。那么无住了的意思啊，心无所住哈，心无所住哈，无住。是因为一切法都没有住处，啊，如虚空一样哈，一切设法都依这个无所住，依这个虚空依此而有啊，已有空义故啊，一切法得成啊，啊，一切法都依此而有啊。好，那虚空更无依处了哈，那一切法都无住处，跟虚空一样，而虚空却更无依处，所以。依无住本立一切法，都是不动真迹啊，建立诸法哈、啊，就是以这个毕竟空来建立诸法，依圣意啊，超越境地啊，所以立这个一切法，所以有这个毕竟空啊，立一切法，毕竟空而往南游嘛哈、啊，说明一切法，这个是甚深甚深啊，我们众生是很难理解的哈。啊，所以我特别引到这个注解啊，来说这个无住本啊，无住本立一切法啊。好，那我们我想就休息这个十分钟哈。